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今天是2015年1月30号，目前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4点。下面是国际新闻。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约旦飞行员的家人继续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同时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据称，来自日本记者后藤兼二的一段音频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释放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女囚李沙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将被立即处死。帮助训练阿富汗空军人员的3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工在喀布尔机场中弹身亡。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这是一起内部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对发生在星期四晚间的这起袭击负责。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一名潜入喀布尔机场工作的塔利班成员进行了这次袭击，他自己也被打死。以往曾发生过阿富汗军人调转枪口射杀美国军事训练人员的事件。去年8月，美军少将格林被一名阿富汗士兵射杀。星期四，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东部发动袭击，16人被炸死，几十人受伤。一名当地官员说，这起袭击发生在拉赫曼省的梅塔尔拉姆，当时正在为于星期四早些时候一名警察和另外3人举行葬礼，没有人宣称对拉赫曼省的袭击负责。据报，协助打击博克圣地组织的乍得军队收复了被激进分子占据的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村庄。居住尼日尔的穆斯塔法对美国之音说，在经过一系列夜间空袭后，乍得军队星期四控制了马鲁姆法托里村。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可以听到飞机星期三夜间飞过该地区并投弹，并从尼日尔军队方面听说马鲁姆法托里村被收复。他表示，军队封锁了边界以防逃窜的激进分子越境。有关方面没有得到官员的有关方面的情况没有得到官员的证实，但是尼日利亚军方在推特上说，尼日利亚空军2天来在马鲁姆法托里村周边地区执行任务。尼日利亚军方还表示，乍得军队在该地区活动频繁。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急剧升级，欧盟外长们星期四达成一致，将目前就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官员们在乌克兰东部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延长6个月。欧盟外长们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一周内将拿出更多人员的名单，添加到那些已经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中。欧盟做出这一举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与反叛分子举行紧急谈判，达成立即停火，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双方去年9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是房地产市场则遇到阻力。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指出，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下降到15年的最低点，这个数字下降到26.5万人。经济学家从这个数字的变化来了解美国企业裁员的情况，他们说这一数字显示美国劳工市场走势强劲。美国国务卿克里因没有及时清扫波士顿自己住宅外面人行道上的积雪，受到$50的罚单。本星期美国东部地区遭遇到暴风雪的侵袭。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一如，今天我们都教些什么呢？
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公司里把一个不称职的高管给赶下台。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还要和朋友聚聚，聊聊自己的感情生活。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还要去看棒球比赛。教大家怎么
加油？
不对，是起哄。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哈，听起来不错吧？好，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on the fence. Fence is spelled F-E-N-C-E.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犹豫不决的。
Many potential home buyers are still on the fence, waiting for the housing market to reach rock bottom.
很多想买房的人还在犹豫不决，等待房地产市场触底。
Former Alaska Governor Sarah Palin is still on the fence about whether or not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dent.
阿拉斯加州前州长佩林在是否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Meanwhile, many Republican voters...are still on the fence in terms of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与此同时，很多共和党选民在支持哪位候选人的问题上还是拿不定主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那你啊，刚才咱们听的这个 on the fence 是犹豫不决的意思，可是我想 fence 不是粉丝吗？就是追星族的意思啊。
No, Iru, that's another word. On the fence 里面的 fence 是 F-E-N-C-E, 意思是围墙、栅栏。
哦，难怪 on the fence 表示骑墙、犹豫不决咯。
没错，你说的歌迷、影迷在英文里就是 fan, F-A-N, fan, 复数加 s 变成 fans,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粉丝。
现在这样我就明白了。
明白就好。Now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向我诉苦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了，而几个哥哥都不想照顾年迈体弱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家里最小的女儿这三年就一直担负着照料母亲的责任，感觉压力很大，特别累。我觉得他那几个哥哥实在很不应该，很自私。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r the brunt。Bear is spelled B-E-A-R, and brunt, B-R-U-N-T, bear the brunt.
Brunt 的意思是冲击力、压力。Bear the brunt 就是指承受最大的压力，应对最糟糕的局面。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哥哥们不愿意让体弱的妈妈搬来同住。
S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bear the brunt.
她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接过这个责任。在下面这段话中，邮递员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这段话是说，邮局职工受够了低工资和长工时，于是他们决定罢工。可是他们的抗议行为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邮局一天不送信，公众对他的抱怨就更强烈。邮递员们不得不承受公众愤怒所带来的压力。
我倒觉得公众压力可能对邮局有利。邮局瘫痪时间一长，真正要 bear the brunt 承受压力的人就不是邮局，而是政府了。政府顶不住压力，就可能妥协，邮局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就能够达成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 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In 下面这段话中，整个城市，不，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处在压力之下。咱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 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这段话是说，2010年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特别糟糕。二月份一场大风暴把美国东部的几个州埋在了两三英尺厚的大雪之下。就在三天以后，第二场大雪又带来了1到2英尺的降雪。首都华盛顿是受到大雪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瘫痪了，在其历史上降雪量最大的寒冬中瑟瑟发抖。
这个大雪不断的冬天，我是亲身经历了，交通不便，水电被中断，还有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恐怕除了不用上学可以痛快玩雪的孩子，没人欣赏这个白茫茫的冬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 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r the brunt， 意思是应对最糟糕的局面，顶住最大的压力。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ar the brunt， 承受最大的压力。哎，说起这个哦，我记得当年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啊，一个人孤孤单单，举目无亲，精神压力啊特大。
I feel you, Yiru. When I was study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were very stressful.
哎，看来咱真是同病相怜哦。不过呢，好在我后来遇到了我老公，他对我特别好，给了我家的温暖。He changed my life.
That's a story of meeting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哦，是哦，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人。
正好咱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教大家说这个合适的人。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真命天子。
Jessica， 跟你说件事儿。
Go ahead。
我不久前碰到高中时同桌的男生，和他聊得特别投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太开心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You mean you developed a crush on him? Crush is spelled C-R-U-S-H. Crush.It means a temporary love.
Oh, crush 就是一时迷恋，动心。Jessica,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杨林，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谁是我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那不是皇帝吗？
哈，是皇帝没错。可是一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就是她真正的伴侣，这用英文怎么说呢？
Oh, you're talking about Mr. Right. Mr. Right refers to the perfect man for you.
Mr. Right. Right 就是对，正确。所以 Mr. Right 就是各方面都跟我特别合适的男人，我的真命天子。
Exactly. So, who looks like your Mr. Right? Your boyfriend or this high school classmate?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该选择哪个呢？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choose the one who is your soulmate.
Soulmate? S-O-U-L. Soul 是灵魂的意思。Mate 是伴侣。所以 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咯。
没错。Your soulmate is the person with whom you have deep and natural love. It's very spiritual.
和那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感觉多美好啊。
好啦，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对某人产生好感 ，to develop a crush on someone。第二，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Mr. Right。第三，灵魂伴侣 ，soul m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ul mate， 灵魂伴侣。My husband and I are soulmates.
Yeah. He's totally your Mr. Right.
Donnie, 你不要嫉妒我们这种爱情甜蜜的人嘛。Have you found your soulmate yet?
I'm still looking.
我看啊，你就是选择太多了。所以啊 ，you're on the fence, aren't you?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Yiru. Sometimes I wish I weren't this popular.
Hey, 说你胖你就喘了。好了，我们还是来听听下面的美语三级跳吧，看看怎么向朋友介绍你的感情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Emily are friends. They have come home from college for the holiday and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t school.
两个好朋友放假时聚在一起，那当然得聊聊各自的感情生活了。快来听听吧。
Hi, Kevin. How was your year at college?
It was great. How was your year?
It was good.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at school?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怪不得 Kevin 在大学里过得这么高兴，原来是交了女朋友啦。
That's right, Winnie. If you have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 can say that you're dating someone.
Oh, 如果我有男朋友，就可以说 I have a boyfriend, 或者说 I'm dating someone. 那我现在没有男朋友，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say that I'm single.
Oh, I'm single, 就是说我没恋爱，还是只身一个人。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et's hear how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How did you meet your girlfriend?
I met Amanda through a friend.
That's great. Did you start dating right after you met, or did you become friends first?
We started dating right away.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而且立刻开始约会呢。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en did you and Amanda meet each other?
I met her about 1 year ago.
So you met her right after you got to school?
That's right. And we've been dating since last September.
他们两人从去年九月开始约会。这么说，他们在一起一年了耶。看起来他们对这份感情还挺认真的。
That's right, Winnie. They sound like a serious couple.
像 Kevin 这样专一的男生现在可不多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生哦。
So you said you and Amanda met through a mutual friend.How did it happen?
Well, my roommate was friends with Amanda, so he introduced us.
Did he tell you what she was like first?
Yes, he described her to me, and she sounded like my type.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Amanda 听起来是他的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r type is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you like to date.
原来 your type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Kevin 的室友一跟 Kevin 描述 Amanda,Kevin 就觉得这个女孩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友。
So, Kevin, what is your type?
I like girls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aren't too serious.
I agree. I like guys that can make me laugh.
That's true. Having a very serious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can be boring.
诶，其实 Kevin 和 Emily 听上去倒是挺般配的。
Yes, they both like people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make them laugh.
Kevin 和 Amanda 交往那么久，两人啊一定很合得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见钟情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did you first meet?
My roommate invited both of us to dinner.
Was it love at first sight? Did you fall in love with her the first time you met her?
Yes. The first time I saw her, I knew we would fall in love.
Wow! 果然是一见钟情哎，好浪漫哦。哎，不过还多亏了 Kevin 室友这个月下老来帮忙呢。
That's true, Winnie. Match people are important. Do you know computers now can work as matchmakers?
Oh, 您说的是专门替人找对象的网站吧？的确，很多人现在用这种 online dating 来寻找伴侣，只要在电脑上输入 your type， 电脑就会帮你找到你的另一半。不过啊，真交往起来并不一定合适。
That's true, Winnie. We've heard a lot about Kevin's relationship. Now let's find out about Emily.
What about you, Emily? Have you dated anyone recently?
I started to date someone recently,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s too bad. What happened?
Well, that's a long story.
唉，可怜的 Emily， 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可后来却分手了，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啊，甜蜜的校园恋情。Kevin 和 Amanda 呢是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见钟情。两人都是爱说爱笑 ，they're made for each other。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But Emily isn't so lucky. Her relationship didn't work out.
她还说 ，That's a long story. 说来话长。
Yeah, sometimes you really can't pinpoint what went wrong in a relationship. You just know the person isn't right for you.
可不是吗？谈恋爱呢是要靠感觉，很玄妙的。不过要是换到了别的人际关系上呢，可就不能光凭感觉来办事了。
That's true. For example, if your boss wants to fire you, he can't just say, oh, it's not your fault, I just don't like you.
对啊，公司里的人事变化是要有事实做理由的，否则呢就没有规矩了。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李杰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 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我也觉得这个 Vincent 不是当 CEO 的料嘛，他喜欢 stick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什么都插手。同时呢 ,he's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他又优柔寡断，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
Right, he's not cut out to be a leader.
所以公司的董事会要给他一个 wake up call, 敲警钟了。
But David will write to him first to let him know what other peopl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his performance as CEO.
是啊，这公司里的人还是挺客气的，给 Vincent 留点面子哈。可是呢，在我们下面的体育美语节目中，观众席里的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风度咯。
Yeah,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我是 Patrick.
Patrick, 谢谢你带我来看棒球比赛。
Hey, be quiet.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You be quiet. What are you doing, Patrick?
I'm heckling the players. Heckling, H-E-C-K-L-I-N-G, is when you yell at a player of the team you are not rooting for.
你这样起哄会影响运动员发挥的。I think it's very distracting.
It is distracting. And it really is not good to yell at athletes you aren't rooting for. But in baseball, Yangchen, it's a tradition.
Ah?A tradition, 还是传统啊? I don't believe you.
Well, you should. It's a common tradition and an easy one. All you say is, hey,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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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wing, bada, bada, bada. I'm hoping that the batter, B-A-T-T-E-R, will miss the ball and get a strike.
Oh, 你是在冲着那个 batter, 击球手给他起哄。
Right, and if the batter swings three times and misses, it's three strikes.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三振出局。
Now, this is what we want, Yangchen. After three strikes, our team gets a chance to score.
Hey, can you yell anything you want?
Good question, but not really. You can't yell anything really mean or obscene.
我知道了，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喊脏话。那这样行不行？ Hey, 大笨瓜 you're out!
No. Or as they say in a favorite movie, just a bit outside.
Hey, look! 你看那大笨瓜 struck out. 被三振出局了。Hey, yeah! This is fun.
学了半天起哄，那叫好加油到底要怎么说呢？
加油可以用 cheer. For example, we all cheer for the home team.我们都为主场队伍加油。
I see. 哎，对了 ，Donny， 你周末不是常常和朋友们打棒球吗？这个周末打不打？
打呀。Are you coming to cheer for me?
啊，我只是想去练习一下今天学的 heckling。
啊
？I'm kidding. 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喽。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约旦飞行员的家人继续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同时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据称，来自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一段音频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释放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女囚李沙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将被立即处死。帮助训练阿富汗空军人员的三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工在喀布尔机场中弹身亡。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这是一起内部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对发生在星期四晚间的这起袭击负责。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一名潜入喀布尔机场内部工作的塔利班成员发动了这次袭击，他自己也被打死。以往曾发生过阿富汗军人调转枪口射杀美国军事训练人员的事件。去年八月，美军少将格林被一名阿富汗士兵射杀。星期四，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东部发动袭击，16人被炸死，几十人受伤。一名当地官员说，这起袭击发生在拉赫曼省的梅塔尔拉姆，当时正在为死于星期四早些时候的一名警察和另外三人举行葬礼。没有人宣称对拉赫曼省的袭击负责。据报，协助打击博克圣地组织的乍得军队收复了被激进分子占据的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村庄。居住尼日尔的穆斯塔法对美国之音说，在经过一系列夜间空袭后，乍得军队星期四控制了马鲁姆法托里村。穆斯塔法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可以听到飞机星期三夜间飞过该地并投弹，并从尼日尔军队方面听说马鲁姆法塔里村被收复。他表示，军队封锁了边界，以防逃窜的激进分子越境。有关情况没有得到官员的证实，但是尼日利亚军方在推特上说，尼日利亚空军两天来在马鲁姆法托里村周边地区执行任务。尼日利亚军方还表示，乍得军队在该地区活动频繁。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急剧升级，欧盟外长们星期四达成一致，将目前就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官员们在乌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延长六个月。欧盟外长们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一周内将拿出更多人名单，添加到那些已经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中。欧盟做出这一举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与反叛分子举行紧急谈判，达成立即停火，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双方去年九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该协议目前已经多次遭到破坏，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房地产市场则遭遇到阻力。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指出，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下降到15年来的最低点，这个数字下降到 26.5 万人。经济学家们从这一数据的变化来了解美国企业裁员的情况。他们说，这一数字显示美国劳工市场走势强劲。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说，去年12月尚未完成销售合约的房屋数量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尽管去年的利率达到历史最低，但房价的上扬抵消了利率低利率带来的购房热。美国国务卿克里因为没有及时清扫波士顿自己住宅外面人行道上的积雪，收到50美元的罚单。波士顿最近降下了雪量达到60厘米。波士顿市长沃尔什誓言，无论何人只要不清扫住所周边人行道上的积雪，那么他就会受到处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据中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同意让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其产品进行安全审查，苹果将成为首个愿意接受中国官方网络安全审查的外国科技公司。另外，中国政府近期屏蔽了国外 VPN， 也就是虚拟私人网络传送服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显示，当局正在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新领域，并正在迅速地加大强化网络监控的力度。这些措施将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和网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是否正在步入国家局域网的时代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好，姚毅你好。
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嗯，首先呢，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苹果成为第一家就是愿意接受中国网络安全审查的外国高科技公司，也是一家巨头，这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标的意义呢？
这个我们留意到这条新闻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首先披露的，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它有为官方即将推出一个网络安全审查法造势这么个目的。报道中说库克在去年12月和卢伟的会面当中表示将配合中国对苹果进行网络安全评估，但是我就不知道库克究竟对中国的网络安全评估了解多少，因为昨天纽约时报报道一篇报道说在华科技公司得到一份22页的拷贝，中国当局采取了一个新的规定，要求那些向中资银行出售电脑设备的公司交出秘密源代码，服从侵入性审计，并在软硬件上面建立后门以便监视。如果网络安全审查它的程度到这一个层级的话，苹果还会不会配合，我其实还是比较怀疑的。
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苹果公司或者是库克在公开的场合对这条新闻表达任何的这种评论或者态度，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想这种报道出来之后，如果苹果方面没有加以否认，那一般外界的观察一般会认为它确实事实如此。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库克他只是一般性的做一种姿态上的表示，也就是说我愿意配合，但实际上如果面对真正要配合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事情的发展。
嗯，林峰，我们看到去年12月7号的时候呢，卢伟去造访脸书的办公室的，在加州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么当时有一条新闻很轰动，就是在他的桌上呢，在扎克伯格的桌上来看到一本习近平的治国理念的这样的一本书啊，所以外界就一直说这是脸书在向中国政府示好。那么我们这次又看到这个苹果这条新闻，您觉得为什么就是像苹果啊、脸书这样的大高科技公司为什么要向中国示好呢？
嗯，我觉得其实刚才谈到那个苹果的那个可能向中国政府低头的这个报道啊，其实如果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确实有这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也并不，我也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刚刚这个季度的话，苹果公布它的这个销售业绩，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那么其中主要的增长是来自这个大中华地区，那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大陆这个 iPhone 的销售。那么它现在的70%的增长是来自于这个 iPhone 的销售，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这个趋势是苹果的这个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这个中国市场。那么包括脸书还有苹果以及其他的这些科技公司，外国科技公司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有越来越大的利益，所以这些利益驱使这些公司的话，就是必须要寻找它最更新的这个增长点。那么对于像 Facebook 和脸书还有这个苹果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都是上市企业，那么它上市企业的话都有一个压力，是寻找新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空间。那么毫无疑问，那个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是这些科技公司所 就是必须要抓住的。所以就这个商业利益来看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科技公司都不得不向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低头。
嗯，那刚才北峰也谈到说，就是可能库克还不太了解这个审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审查内容非常苛刻的话，苹果有可能后退。您的观察是什么？
嗯，我觉得当时在苹果 iPhone 6发布的时候，曾经一度是认为这个中国是首发的市场之一。那么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个人的观察是，这个苹果公司也在私下里和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有一个非常这个密切的互动，是确实是希望把中国当成它一个首发的市场，然后给这个 iPhone 的这个上市，新的 iPhone 上市造势。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当时是出于一些可能是我认为是一些政治原因或者是行政的原因的话，这个 iPhone 6没有能够在首发的这个市场名单中，就是中国不是在一个首发市场名单中，所以这是让这个苹果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感到了这个中国政府越来越强大的一个行政压力。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些市场的因素方面，还有这个经济的因素方面，以及政治的因素方面的话，我想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可能没办法，就是不得不向中国政府表示一些让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温颖超先生，这个苹果这一次这样的做法的话，会不会对他海外的市场，或是甚至对于他跟其他欧美国家的政府的合作造成影响呢？是否让海外的用户会有安全疑虑？
我想就是说，即便苹果接受中国的一个网络安全审查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单独发行中国版，这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特别是如果他要求把所有的源代码，特别是按照中国的反恐法的要求把密码的方案都交给中国的话，我想这个对于苹果方面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苹果用户来讲，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即便是到时候我想也会推出一个单独的中国版的可能性会更大的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并不认为苹果配合中国的安全审查会影响其他地区的销售，甚至引起其他地区的疑虑。当然如果苹果真的是没有采取这种区别性的销售政策，而对把所有的密码加密方案都交给中国政府的话，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温颖超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官媒说这条消息呢，对中国数以亿计的果粉来说是一条好消息，因为这是给了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是这样子吗？
我想这点来讲，看哪一类用户，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很多用户表示他们要转而改买水货，因为水货的话可能会安全方面会更有保证一些。当然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说只想买到一个 iPhone 并不在于安全的用户来讲，他们只要能买到就好。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绝大多数苹果用户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吧。
林峰，我们看到最近从去年12月底开始，就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民呢就遭遇了一系列的这个挫折，比如说他们的这个 Gmail 没有办法发也没有办法收，一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恢复正常的恢复这个正常的功能。另外我们看到上周末这个 Outlook 受到了黑客的攻击，另外呢这个 VPN 也是这个服务被截断。那为什么就是近期来有这么频繁的这些动作呢？
我认为这很明显的就是说证明这个中国政府是在加紧对网络的这种控制和这种审查。那么在此之前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那个防火墙呢，是禁止这个普通的民众去自由的访问这个境外的网站。那么 VPN 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很少的几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办法能够突破这种网络封锁的。那么这种实施上这种新的这种政策的话，实际上对中国的一些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些网民来说，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经营的这外国企业来说，他们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自由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信息还有这种传输的，包括 Gmail 还有这个 Outlook 这些电子邮件这些服务。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在非常加大力度的话去审查这个互联网，那么给这些想获取自由更多这个自由信息的这个普通民众，还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包括中国本土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北峰，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分析这个封锁这个 VPN 呢，究竟是出于就是政治上的考量，还是经济上的考量？那么它对中国的网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一个框架的话，它是跟国内的一个 新的反右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看到国内的话，他们在最近的这个半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封锁了一批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号，出台了微信十条，并且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接下来有几个法律将陆续出台，或者已经有的已经出台，例如反恐法、反间谍法，还有就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诸此类的这些东西。这个相对应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在海外他们是采取了封谷歌、Gmail， 对 Apple Store 和 Outlook 进行中间人攻击，然后从协议层面封锁 VPN。这个当局的一系列的行为，它其实应该视作是在一个统一步骤当中的系列的行为。这也是当局对互联网管理思路的一个在去年以来的一个调整，叫做不留死角。它的目的就是全面控制和遏制，也就是说能封的全面封掉，不能封的用加大掌控来降低影响，包括这种中间人攻击这种方式，包括这次封锁 VPN。 对于当局来讲，他们非常清楚知道 VPN 主要的用户其实并不是个人翻墙用来看反动信息的这些人，最主要的用户其实是中小企业和一些商家。据Global Web Index 的调查研究估计，中国的 VPN 用户可能高达9000万。当然，我认为这个数字被高估，可能但900万，我想是肯定有的。这种封锁其实象征着一种转折，也就是说，从去年全面封锁谷歌开始，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个清晰的决策，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和需要，所有东西是可以放弃的，包括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包括他们的对外的商业的贸易这方面的便利。
嗯，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加大对互联网的管控。我们接下来请内蒙古的刘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您已经在我们节目中了。
这个苹果公司啊，给那个日本那个钓鱼岛啊划给日本了，完了也是对中共就被他打压，对中共者猖狂，逆中共者亡嘛，对付他就是小菜一碟。这他这个苹果呀是挺好，但是我买不起呀，你弄别人了。行，我就讲这些吧，谢谢啊。
好，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内蒙古的王先生您好。
我对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封锁这个互联网上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公司，像苹果呀，还是说谷歌呀，这些公司的封锁，它不仅是封锁这个，就包括我们美国之音，它不择手段到这个，就是说不怕它当流氓，不怕这个世界利用。比方说我们中国政府呢就把电视台都搬到美国了，但是呢美国的电视呢，就美国这个直营这个视频电视呢，它非常要干扰。在我们内蒙古来说，它不定时的干扰，就是说我们通过网络也好，网络是它是封锁我了，是吧？我们翻墙的人呢即使不多，就是说我本人就不对翻墙不会翻，但是呢为什么连个平等连个就是对等的关系都没有啊？或者就是美国政府本身拿上纳税人钱浪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美国政府低头了，我们美国阵营都干扰了，干扰的简直都不成体统了。就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理由来讨论了？
好，谢谢内蒙古的王先生，感谢您，感谢您的发言。我们最后请黑龙江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网络管控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是为了安全进行管控。特别美国现在近几年对自己的国家的网络管控的非常严格，特别美国的中情局，这个网络特别有些国家一些人士输入网络网页，美国政府这个特别是监管一些很苛刻。如果说中国的网络监控这个问题吧，那跟美国相对比来讲，美国比中国还要严格。谢谢。
嗯，好，谢谢黑龙江的 张先生，我们一会儿请林峰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最后请重庆的米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米先生您好，重庆的米先生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先请林峰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管控对互联网的管控和中国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并不赞同这个黑龙江王这个刚才这位
张先生
的发言啊，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对于这个都谈这个网络安全，但是两个国家在这个网络安全议题上有非常本质的不同。那么在谈论网络安全的问题上嘛，中国主要强调的是信息安全，也就是说政府不认为这个不良的信息、不好的信息、有所谓的不健康的信息，这是中国强调的，就是说它是从信息的角度来去谈，有些信息我不想让你看，我认为这个政府认为这个信息对老百姓不好，所以他就把它屏蔽掉。那么相反我们来看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美国网络安全更多是从这个国家的安全的来考虑的，是所以区别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战略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去干扰你的互联网正常的这个信息的自由的流通。我想这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
嗯，魏云超先生有补充吗？
我想在这一点上显见两国之间的是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想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网络安全的机制，包括它的审查机制，它是一个黑箱式的系统，没有人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样的法规进行审查，也没有人知道自己遇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足够的司法的或者其他的渠道可以实行救济，也就是说就是求告无门，碰到自己这种办法。就像我买了个 VPN， 如果我被封锁掉，我能跟商家追讨损失呢，还是跟国家追讨这个损失？那起码就是说在美国，如果国家实施这种行为侵害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个人是有各种的司法渠道，甚至有舆论的渠道可以来提出这种救济，但是在中国显然是没有的。所以在这方面把两个国家说都是为了国家安全进行审查，我想在这一点上是混淆了它实质的区别。
嗯，好，谢谢北风。北风，我们最近呢看到从上星期开始呢，在美国海外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网站，一个是博讯，一个是明镜呢，都被黑了。那么我刚才上午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下，博讯现在是可以上的，但是明镜呢现在还没有办法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现象好吗？
好的。就是我们留意到，就是博讯和明镜在过去的一周以来受到了大规模的攻击，并且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力度还是超越了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的攻击的强度。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也是当局统一部署的系列行为，尽管博讯新闻网发布他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于某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为了中共的一些意图或者讨好中共当局的一些意图而实施了一些攻击，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攻击的行为是当局的系列行为之一，也就是说当局的管控思路里头的不留死角，为了这种全面的控制和遏制，也就是这种攻击的一部分。这也可能是当局为了测试未来的应付某种重大危机的一个手段，包括像对 Outlook 这些中间人的攻击，包括这次封锁对博讯和明镜的攻击，当局可能在测试，就是万一重要危机来的时候，当别人使用 Outlook 的邮箱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拿到它的内容，了解他们的动向？当博讯或者是明镜发布一些新的关于中国社会运动或者是某一场革命的信息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整个网站给予压制？我想这些都有可能是这种测试的一部分。
魏云超先生，我们知道呢，去年年中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些互联网的观察人士就提出说，中国呢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局域网。那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局域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这个猜测呢有没有道理？
我想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如果纯粹讲一个中国的局域网的话，它只是说整个中国的国家网络是不接入互联网，不接入国际互联网。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说以目前的状态来看，据 Google 公司的他们的数据发现，就是说中国只有3%的国际互联网的访问流量，也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流量都在中国的国内的网站，也就是说中国其实离中国局域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有极少数量的人，他们可能出于学术性的研究、游戏的需要，或者是色情网站或者其他内容的需要，他们才有这种访问国际互联网的这种需求。但是未来，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会不会国家通过政策层面的规定，就是说强行要求，就是说所有的个人只能接入国内网络，而如果需要接入国际互联网需要单独提出申请。我想这个进入这个时代，我想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悲观点估计，我想可能会在未来的五年内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个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只接入了中国的局域网。
哎，温超先生，我想另外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德国《民进周刊》的记者，他的在中国的助理这个张淼，他因为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监控，所以他在香港使用微信，回到中国之后呢，遭受了逮捕。所以像这种中国自己本身所产生的这种应用软件啊、本身都已经有产生这样的疑虑的话，如果外国的公司像苹果也向中国低头的话，中国的用户还有？是不是会走投无路？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接受到自由的讯息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其实张淼只是提供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说，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互联网的产品，包括像微信，是受到严格审查的；第二，就是说像张淼这种外媒助理的群体，他们也是受到严格的审查的。据最新的反恐法的规定，还有就是未来将推出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在中国开展互联网业务的商家要提供提交密码方案。另外一个，所有在中国国内开展互联网业务的外国互联网公司必须将服务器放置在中国，并且要提供技术接口，并且提交密码方案。我想这一点来讲，就是说可以预见到，就是说以后中国国内的网民能够使用的服务，包括移动应用，都会受到这种严格的审查。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自己安全？那当然就是说，第一，想办法翻墙，即使封掉了 VPN， 我们说还有像 Shadow Socks 类似的一些产品，还是暂时还是能够用。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使用国际版，也就是说官方针对其他国家和用户发布的版本。例如我们知道的 Skype， 他们就分中国版和国际版。我想就是说使用国际的版本，再加上翻墙，这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
嗯，谢谢北峰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林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新华网呢，上个礼拜就是报道说中国网信办已经组织起草了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那么有可能已经下个月要提交审议，有可能在今年内会实施这个办法。您觉得这将对未来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还是像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中国的网络安全更多的是信息方面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想你看到的信息他就不想你看，那么不想让你上的网站你也不要上。所以中国提出的这些办法，也就是更多的针对于中国现在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爆炸式增长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设备，移动设备的这种接入互联网这种情况，做出一些新的应对。那么更多的是对于普通用户他上网通过这种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接入互联网的这种信息的一种审查的一种更加的提升的这种办法。
嗯，很多人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或者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闭关锁国的时代，您认为呢？
可以说是有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哈。当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说中国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中国的一个局域网啊，中国虽然没有办法能够把中国这个网络完全封锁起来，但是中国的官员曾经在好像是在2013年或者12年更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互联网按照这个国家来说的话给它设置一个国界。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互联网，你上美国的网，中国上美国的网站，或者美国上其他国家网站是自由的。那么他提出这个办法的话，就是把每个国家的网络都变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自己的封锁的一个网络。那么这种设想的话是受到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强烈的反对的。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苹果公司向审查低头以及中国是否在强化网络监控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还有呢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